知识对撞机。
最近啊，在知乎上有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这篇文章呢，名为《急性肺咽炎险致死，33岁程序员曝光三甲医院抢救过程，值得每个人警惕》。这篇文章呢，是讲述了33岁的程序员小马突发急性肺咽炎之后惊险的救治过程。大家在为这位年轻程序员惊险的就医经历捏了一把汗的同时呢，也有不少人表示啊，这是第一次听说肺咽炎这个疾病。这篇文章呢，是以小马的第一人称自述的。他说啊，2018年的3月28号，他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因急性肺咽炎导致呼吸困难，差点和这个世界说了拜拜。小马的病情变化呢，来势凶猛，在前后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从嗓子感觉不舒服，吞咽唾液时有撕裂感，到很快出现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求救的过程当中，小马在文章当中形容自己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似的乱窜，在什么证件都没带，来不及缴纳任何费用，没有家属陪伴的情况下，所幸啊是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终于是脱离了生命危险。4月8号，小马顺利出院获救之后呢，他是在感恩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的同时呢，也感慨说自己差点就因为急性肺咽炎酿成了家庭悲剧。小马的经历呢，算是幸运的。美国亚历山大时报啊，曾经是刊载了一则震惊全美的噩耗啊，说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因为淋雨受寒，可能就是死于急性肺咽炎啊！而听到这儿呢，就不由得让很多人好奇了，这个看似就是喉咙痛的，听上去好像也不那么严重的急性肺咽炎到底是什么病，它为什么会那么的厉害，那么的危险。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病其实我在去年真的患过，就在去年的6月，至今呢也是非常的后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会结合我的自身经历啊，同时呢也会邀请瑞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吴继昌医生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这种疾病。吴医生您好。哎，吴医生您好，听得见吗？可能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让我们的互动编辑再一次的尝试连线瑞金医院的吴继昌吴医生啊，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这里呢，可以先和大家做几个基本的背景知识的介绍啊。首先呢，我们谈到的这个急性肺咽炎啊，据说是耳鼻喉科的急重症之一，所以呢，哎，经常在网上查阅这种疾病的时候，就会看到诸如十几分钟就能要命等等等等。那么关于这一些耸人听闻的这个评价，又是不是正确的呢？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瑞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吴继昌医生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好，吴医生的电话应该是已经接通了。吴医生你好。
你好。
哎，先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肺咽炎的这个肺咽具体是在哪一个位置吗？
哦，好的。肺咽如果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它主要是位于舌骨和舌根的后方。嗯，但如果这个可能大家理解起来可能有一点困难，但是如果从通俗的说起来的话，从外面看起来它大概相当于我们喉结的后方这个水平。
哦，就是在这个喉结的后方，在喉咙里边，
对，咽喉部
啊，
所以我们平时一般张口是看不见的。
哦，这个我因为前面其实也说了，我在去年是真的得过这个病，而且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当时我记得医生在给我做检查的时候，是把我的这个舌头包了一个纱布拔出来，然后最后才确诊是这个疾病的。
对对对，这个检查我们叫间接喉镜，
嗯，
就主要是看喉部的，还有看肺咽。
嗯，肺咽在我们的这个喉咙里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啊，肺咽首先说一下它的构成，它主要是由一个软骨和背附在软骨上面的黏膜构成的。
嗯，
那它主要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就是盖住我们的一个喉部， 或者说是盖住我们的呼吸道，从而使我们在吞咽的时候不至于呛到。
啊，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
对，
这个是走气这一条道，但是吃东西的时候呢是走这个食物这条道，它就是像是一个阀门一样，就或者说是这个铁路的一个分岔路口。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像一个伙伴，一个阀，在我们做吞咽的时候，它把我们的声门盖住了，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食物送到食管里面去。
啊，
对，
就是如果没有这一道这个阀门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会呛住啊，这个甚至会产生生命危险。哎，
对，
这里其实就会谈到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也印象非常深，这个医生给我确诊之后，他就直接给我开了这个住院的通知，而且呢是说这个情况危急的时候是直接要插气管，当时他也说了这是急重症。那也想问一下了，急性会咽炎对于耳鼻喉科来说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吗？
应该是的，因为耳鼻喉科其实急诊里面最严重的就是一个气道的问题，一个窒息，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可以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一个疾病。但是怎么说呢，一般像这种就马上要引起窒息像这种情况的会咽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它还是会有一个过程的。
啊，对，我自己的话其实这个病程是撑了2天多最后才到这个医院的，但是这一次啊，知乎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是说他在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已经发生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了，这个的话就不太常见了是吗？
这要说到这个叫我们会咽炎有些分型，它可能就是因为过敏反应引起的一个急性会咽炎。如果是过敏引起的这种会咽炎的话，一般是引起这种高度的，会造成这种组织高度的水肿。这种进展疾病的话进展很快，所以就像知乎上这位作者说的那样，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气道可能会一下被堵住，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急性会咽炎里面最危险的一种。
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说甚至十几分钟就能要命，这个是夸张了还是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
我相信绝对是有这种可能的。
哦，
对，但是这种情况相对很少，但肯定是有的。
就是会咽平时的话这个感觉是一个瓣儿，但是它肿起来以后就真的是能够肿成一个大球，然后就把我们的气道给堵上了。
对，
所以他的致死原因就是窒息是吗？
对，主要就是窒息，就是在短期里面致死的原因应该就是窒息。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这一位这个知乎上的这个描述病情的程序员啊，他是33岁，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得这个病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接近30岁吧。这种疾病是比较容易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吗？还是说其实各个年龄层都会发生呢？
其实从年龄段上说的话，儿童和成人应该是都可有发生的。但是从文献上记载的话，在国外的话一般是儿童的发生率比成人要高，但是在我国的话还是成人的发生率比儿童要高一点。它的主要的发生的年龄段的话，正如您所说的，差不多就是在30-40岁左右的男性发病率要比女性更加高一点。
这个有什么原因吗？就是男性会比女性的发病更高？
虽然书上也没有明确的说为什么，但是我个人的臆断，我个人的观点可能觉得，可能我们男性的可能生活习惯可能不太好吧，就是可能有烟酒这种不良嗜好的可能比例比女性要更加高一点。所以这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
就是跟这个生活方式有关了啊。
对，或者说男同志可能更加会有时候为了家庭生活会能打拼更加累一点嘛。可能这也是一个一方面的因素。这纯属个人观点。
好，这个是可以理解。吴医生，您刚才是说了，就是据您的这个分析，这位程序员他很有可能是就是从过敏这个分型里面最后是得了这个急性会咽炎。那也就是说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这个原因也会导致急性会咽炎的发作，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好的。会咽炎的话一般病因大概有3到4种。其实最常见的是一种还是感染，就像您所说的，就是您以前经过大概2-3天之后去看病，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感染引起的。那么这种感染的病原菌呢，最常见的还是我们说的那种鼻型的流感嗜血杆菌，当然还有这种金普菌啊、链球菌，这是最常见的这种我们说的病原体。其实就是在一般的人来说起来，经历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感冒之后，总会有一部分一小部分人 可能运气不好，就可能会引起会咽炎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感染方面的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就是前面说的一个过敏因素。
嗯，
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说的一个我们邻近组织会感染，包括什么呢？可能包括一个急性的咽喉炎，
嗯，
一个急性的扁桃体炎，甚至一个急性的鼻炎、鼻窦炎。
嗯，
它往下感染的话，它
就一路感
染
下去了。
对，对，它会往下走，然后引起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会咽的感染，这就是邻近组织的感染也会引起会咽炎症。啊，最后可能一些异物刺激，就是我们如果吃了这种鱼骨头、肉骨头，引起这种对黏膜的划伤了，或者引起这种外面创伤，甚至手术的创伤，
嗯，
还有可能吸入这种有害的气体，甚至是有些我们这种头颈部肿瘤做放疗，有时候也会引起会咽炎。
就只要会咽，它异常的水肿了。我们都会把它定义成是会咽炎，
对对对
啊！而一旦就是说真的是得了会咽炎，它发展下去的话，是很有可能。刚才像您提到的，就是它最后是会产生窒息这样的一种结果的。
对，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任其发展的话，
嗯，
可能后果很严重。
对，这个其实我想和大家也分享一下，我当时这个至今想起来比较后怕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个人呢，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能够扛疼的，而且呢，因为职业关系嘛，这个经常会这个嗓子疼，所以呢也就没有重视。当时呢就会觉得好像这一次的这个嗓子疼比一般的情况要严重一些，而正常情况下呢休息个这个一天，通常它的症状会缓解，但是呢它是不断的是呈现出一个加剧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到后边是属于这个连口水都没有办法咽，非常非常的疼。这个的话其实我就想在今天也是让吴医生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嘛，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区别普通的嗓子疼和急性会咽炎的这种嗓子疼呢？
好的，正如您之前所说的，如果是一般的嗓子疼的话，一般休息两天，甚至自己吃点药，就是普通的这种中成药，可能吃一点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对，
但是会咽炎的话，一个它这种疼痛，普通的药物一般是压不下去的，或者控制不住的。对，还有就是它可能症状会往下走，
嗯，
你可能会感觉在你平时感觉咽喉疼痛的更深的地方可能感觉疼痛，
对，
甚至就是会引起吞咽困难，
嗯，
就是流口水。还有就是很多病人会给我们反映一个什么情况，他说嗓子里面就像含了一个橄榄，但是我拼命吐都吐不出来。
这个就说明其实会咽已经肿得很大了吗？
对，但是这种情况可能还没有引起呼吸困难的表现，就是疼，还有这种异物感，感觉有这种东西卡着，
嗯，
但是这种它可能还没有到呼吸困难的程度。
对
对，
通常来说的话，如果是这个感冒啊，或者说是这个慢性咽炎之类的引起的这种嗓子疼呢，这个吃个含片啊，这个吃下去之后你压住了，你吃个饭啊，喝个水都没问题。但是会咽炎那一次真的是连咽口水都几乎没法咽啊，
对对对，
非常的痛苦。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有这种症状的话，就一定要警惕了，就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你是会咽出了问题。
对，
嗯，
甚至就是更深的地方，我们说的可能是喉炎、会咽炎，这个都有可能。
就是如果再深下去的话，是情况会更危急呢，还是说是另外一种这
样？其实会咽炎，严格说的话，它也可以是属于急性喉炎的一部分。
哦，
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它可能更深，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的就是喉炎，急性喉炎的表现。
嗯，
它的其实临床症状和会咽炎很相似，也会引起，严重的话也会引起窒息，但是我们就前面所说的，它可能这个疼痛的部位会更加深一点。
嗯，
对，
这个的话也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了啊，怎么样去区别这种感觉上好像无关痛痒的这种嗓子疼。哎，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急性会咽炎，那有没有与之对应的慢性会咽炎呢？
慢性会咽炎一般临床上不提，
哦，
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会咽其实是属于我们喉部，它主要其实从解剖上来说起来，它还是属于喉部的一部分。
嗯，
所以一般如果要说的话，我们都是概括在慢性喉炎里面说。
嗯，
对，一般不特别提出来叫慢性会咽炎。
就是如果是慢性喉炎的话，可能这个会咽包括再深的地方，它都会有炎症。
对对对，这完全可能，但是相对来说，
嗯，
会咽有慢性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少。
哦，这个东西就是药出问题，通常都是急性的。
对对对。
像这次的案例当中啊，它整个的这个发病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您还提到了，就是如果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真的有可能十几分钟就导致生命危险。那如果说是慢的话，因为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拖了两天，如果我继续拖下去的话，也会走向非常危险的结果吗？
这个很难说。
哦，
这又有时候就看个人的体质了。
嗯，
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
嗯，
我觉得如果体质够好的话，因为毕竟是炎症性的疾病，炎症性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炎症性的疾病，我们说是有自限性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自愈，
它会自愈。
就是你哪怕不看病不吃药，它也会好。
嗯，
这就取决于你的体质。如果你体质够好的话，可能扛过去了也就扛过去。但是作为医生，我不推荐这样，
这肯定
这样很危险。
对
对对，这个要冒很大的风险。
对，其实这个呢，就恰恰会引出另外一个需要提醒很多朋友，尤其是自以为身体好的这个朋友的一个点。因为像这个二三十岁的这个年轻人吧，自己觉得身体不错，通常有个什么扁桃体发炎啊，或者是感冒什么的，也就不会去看医生啊，找一点药自己这个对付一下，扛一扛也就过去了。所以这个通常情况下，如果说没有分辨出这是急性会咽炎的话，很可能就这样扛了。但是刚才吴医生其实也说了，这样子扛下去虽然有自愈的可能，但是它其实同时也伴随着有生命危险的可能。
对对，
嗯，接下来其实就要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这种疾病如果得了之后应该怎么办了。这个文章当中其实也谈到了啊，他最后到这个医院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惊险的。那先想问一下了，就是在急诊当中，如果说医生诊断出这个患者他是得了急性会咽炎的话，通常是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这要看医生对这个病人病情的评估了。
嗯，
如果患者没有出现我们说的这种比较重度的呼吸困难，
嗯，
就是他的呼吸目前还是正常的。
嗯，
如果对他没有评估下来，没有马上这种需要插管这种或者做这种辅助呼吸这种可能性的话，一般我们主要是用针对他的这种病情做这种抗生素还有激素的治疗。
嗯，
给他一旁挂点滴，然后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局部做一点雾化治疗，对，化痰，让他这种痰可以稀化。
嗯，
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病情就会好转。
对，一般来说的话，就会要求患者是肯定是要这个有一个留观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是像案例当中的这个小马的话，那就可能是如果是呼吸困难了的话，对应的方法是只有插管了吗？
这个也要看情况，如果他有条件的话，如果在还要看医院，如果医院是有条件的话，插管因为相对来说是损伤最小的
啊，
就是而且是可以最快的建立一个通气道，就是缓解他的一个呼吸困难的表这种症状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紧急做气管切开，甚至我们说的做专业点做环甲膜这种切开穿刺的话，这也需要时间。
哦，
这毕竟是一个有创操作，而且这个风险同样更加大。
嗯，
对，如果是可以做插管的话，这是可以在对转的时间里，包括可能就在几分钟里面一下子就解除这种呼吸困难的症状了。
他已经憋的这个，如果说脸都发红发紫了，那就非常危险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插管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啊，
但是他因为如果他会咽炎肿得非常严重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会出现一个插管困难。麻醉师或者插管的医生看不见，他插不进去。
哦，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能做紧急的气管切开，我们或者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环甲膜的这种切开术来建立气道。
嗯，
对，但这种操作的话可能风险就更加大一点。
是，就是当然其实前面也说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紧急的情况，就是在急性会咽炎这个病当中不算是占比特别高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啊，
对对对，
因为我当时呢是被采用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啊，就是直接输液，然后呢，医生呢是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有激素、有抗生素的药物，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有地塞米松之类的这个药物啊。
对，
当时其实这个给我注射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些担心啊，因为毕竟是使用这个激素嘛，而且也百度了一下这个地塞米松，好像看到它的这些副作用还挺大的。这个的话，您怎么看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抢救或者说是在这种患上急性的这种会咽炎的时候使用这种药物，我们作为患者的话需要对这种药物采用顾虑吗？
我觉得 大可不必有这种顾虑。
嗯，
但是如果患者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
嗯，
你应该及时和医生沟通。
嗯，
比如说你可以跟医生说我有糖尿病，
啊，
那么医生可能就会酌情考虑是不是在用量上面会酌情减一点，或者根据你实际的病情再评估到底用多少量。
嗯，
因为如果是救急的话，那当时肯定也不考虑这个血糖的问题了，肯定先救急了。
对
对，如果在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激素的量稍微酌情的减一点，
嗯，
那么可以两头都兼顾一下，
啊，
那么既治好我们会咽炎又考虑到血糖的问题。
嗯，能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就是使用激素啊，当时我记得好像用的是这个所谓冲击治疗这样一个概念，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地塞米松其实是一个长效的一个激素，对，它可以维持时间比较长，但是它的效价比较低，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效价高的，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甲强龙，像这种激素的话，它就是可以像冲击疗，它的效价比较高，它起效很快，但是它维持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一般临床上面现在一般是可以就是这两个药同时使用，既用地塞米松，可以利用它这种，就是它是一个长效的，保持它可以保持24小时，维持这种药效起到24小时作用，但同时再用一点甲强龙，作为一个冲击一下，让它因为利用它的这种高效价来冲击一下，就快速的消肿，
这个当时的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在去医院，这个已经是晚上这个24点了。我个人的经历啊，这个是已经是处于就是连口水都没法咽的程度了。但是吊完水，过了一个多小时吧，我就跑到外面可以吃面了。就是虽然还有点疼，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嗓子就感觉好了很多。说明就是说，这种激素冲击治疗对于这种疾病，急性会咽炎，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对对，如果是明确是会咽炎的话，激素治疗效果肯定是很明显的。
那么像这个副作用呢？因为普通人其实听到这个激素啊，往往就会想到这个用完激素之后，后面是不是会发胖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情况。
对，这个涉及到一个用我们说的糖皮质激素的一个副作用。其实您前面说的这种发胖这种症状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都是要长期使用激素之后所产生的，我们说的可能会引起这种水牛背啊、
满月脸
，对对对，这种都是长期使用。如果是短期冲击使用的话，一般是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会有部分患者用了之后会有轻度的这种兴奋作用。那么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可能晚上会睡不着觉。
对，
可能
是
对，可能对对对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产生。
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些短期的这个所谓的
副作用。对对对对对，
对，
如果不是长期使用的话，其实大可不必在意。但是如果是糖尿病人，还是要强调一下，如果是糖尿病人的话，还是一定要和医生说明一下你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对，
通常来说的话，医生可能也会这个询问一下这种病史。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是医生的话，应该是常规是肯定要问一下的，有糖尿病嘛。
对对，这里的话可能还得再谈一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如果说他整个的这个发病速度特别快，甚至都来不及去医院的话，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措施呢？
首先我个人感觉，如果出现这种呼吸困难的情况，第一，患者千万自己不要先慌，不要非常紧张，因为人一旦处于这种非常紧张非常慌乱的时候，人本身人体的耗氧量会增加，这样的话反而会更加加重你的呼吸困难。对，这个时候人一定要镇静。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寻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寻求尽可能的这种医疗救助。如果没有的话，真的这个是很讨厌的。如果就近有药房的话，一定要去看有没有可不可以买到一点激素。对，抗生素因为现在是处方药，可能很难买，激素可能也会很难，但是如果你跟这个药师说明这种情况，或者给他看到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会给你药的。
对，这个是
如果在
救命的。
对
对
对，这是救命的。如果就近实在没有医院的话，哪怕先用一点激素先吃下去，对，这至少可以好一点，
稍微缓解一下，
缓解一点，
因为激素的原理的话，它
可以
消肿啊， 消除这个水肿，
主要还是消肿。嗯，对对对，因为抗生素吃下去不可能马上消肿的，但是激素的话，它还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起到这种消肿，
起码延长一些时间，让你可以到医院去采取比较专业的治疗。
对对对
啊，激素的这个类型上的话，还是糖皮质这样子的这个激素吗？
对对对，
嗯，
这我们临床首选还是糖皮质激素。
嗯，这样子的话，就是看来，如果说是在一个这个，如果说是在那种可能远离人烟，或者说是这个，患者是处在一个个人的这个独处的这种状态下，如果是得了急性会厌炎，还是真的很危险的。
很危险，对。
嗯，这个的话，其实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部分呢，就是早期症状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当你感觉到嗓子疼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对急性会厌炎有一个认识的话，就是初期的这个嗓子开始出现疼痛，你要判断一下它是不是不太一样的那种疼法。
对对对、
啊。这种疾病它能预防吗？
说实话
啊，
很难。虽然有很多网上或者是有些这种科普杂志上说了很多这种可能的这种预防措施，
嗯、
但我个人认为这其实还是健康宣教。
嗯，
哎、对，包括有一些很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包括要增强体质啊，适当的体育锻炼啊，包括忌烟酒啊，忌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
嗯，
但其实说实话，这个要预防急性会炎也很难。还有就是你如果人也不可能。不感冒吧，这个也很难，
嗯，
对吧？对，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概率的。
对，
每一个疾病都有一定的发病率。
再加上什么过敏之类的，更防不胜防了，
对对对，
是吧？
这个更加防不胜防、嗯。对对对，这个很难。
就最关键的还是说，大家要对这种疾病有一种认识，而且要知道，你有可能就是看上去无关痛痒的一个嗓子疼，其实患的是耳鼻喉科的急重症啊。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对对，
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疏忽了，或者说是忽视了这个疾病，或者说是这种嗓子疼的危险性，最终才酿成了这个非常不幸的后果。
对，
嗯，所以科普很重要啊。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瑞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吴继昌医生和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再见。
谢谢您，哎，再见。
带来一首《Emergency》。大家要知道啊，如果嗓子疼的话，这是身体出现异常的一个信号。平常的这些感冒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类似的这种咽炎等等的啊，大家或许还能扛一扛。但是如果说你疼得不正常，如果说你疼到了连口水都没法咽的话，那一定要尽快或者说是最快的速度前往医院，记住看急诊。Running down my